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上午，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在我们思想今天的我们所要思想的圣经的经文之前呢，有几件事情我要说明一下。那么在我们两天前那个礼拜五的晚上哈，在我们查经聚会当中，其实我说错或者说的不准确两个地方。我说以实玛利人是神的仇敌，我当时说的是记载在诗篇84篇，今天有弟兄告诉我其实是83篇，这一点是错的，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说的很不准确，我们知道在创世纪16章这个夏甲，我当时说他是被赶出去，其实这个并不准确，因为当时这个萨莱当时的名字叫萨莱，后来改名叫萨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确实是对夏甲很不客气，很不好。那么但是呢，是夏甲自己跑的是他自己跑。我在礼拜五晚上我是说当时他是被赶出去，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呢，是神对夏甲说话，夏甲顺服神，夏甲回到亚伯拉罕这个萨拉的家里去。在这个地方我要澄清一下。那么还有一个错误我还要澄清，那么在上个主日我提到这个兰州燕家坪教会，他们去到云南这个怒江边上，他们去帮助一个少数民族，奉献很多钱帮助那个少数民族建教堂。我当时说的那个少数民族是景颇族，但是我错了是傈僳族，是傈僳族我在这里要特别要澄清一下，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教会这个主日的讲道是会录下来放到网上的，然后我用的这个投影 PPT 还有我的讲义都会放到网上，所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很恐惧战惊，我就很恐惧战惊，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神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我们要为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行事为人，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要交账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恐惧战惊的事情我们在人的面前犯错误或者有疏漏，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不是为自己开脱，但是我想说，真正让我们恐惧战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神，每一个人有一天要面对上帝，我们要交账，我们要为着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行事为人，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怎样来对待耶稣，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怎样，我们要来向上帝交账，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惧的地方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我们从47节读到50节。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3章47节到50节。47节起，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坐下，捡好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来认识主的话语。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应许，凡我们在这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神就在我们中间愿此刻圣灵带领我们，圣灵 光照我们，圣灵也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当中，让我们真正明白神话语的心，神话语的意义，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不仅将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更是让我们能够遵从神的话语去行，因为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一共讲了七个比喻，讲了七个比喻。那么在一些比喻前面呢，主耶稣用同样的开头来开始他的比喻，说的是天国啊，就像这样，天国好像这样。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撒网捕鱼的这个比喻，是主耶稣所说的七个比喻当中的最后一个比喻。那么同样的，主耶稣又是这样开头，天国又好像。那么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连续讲了七个比喻，这是最后一个主耶稣讲到的关于天国的比喻。当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这其实是出乎人的意料的。我们人你去看一本小说，你去看一个电影，你喜欢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尾？Happy ending， 对。但是在这个最后一个关于天国，主耶稣亲口讲关于天国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并不是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天国美丽的画面。主耶稣并不是说进到天国里的人，进到神国里的人，他们多么的开心啊，多么的幸福啊。主耶稣并不是描绘出这样的一个画面给我们。在这最后一个比喻作为结尾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严重的警告，严重的警告。这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这是一个让人恐惧战惊的一个警告。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讲完这句话，主耶稣关于天国的比喻就说完了。在天国比喻的最后，主耶稣谈到的是最后的审判，谈到的是地狱的火。主耶稣没有讲天国的美丽，天国的美好。这个值得我们真正来思想。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整本圣经我们来看，在圣经当中，一切关于末日审判，关于尤其是关于地狱的教导，绝大多数都是主耶稣亲口讲的。绝大多数，主耶稣讲过关于地狱的这种教训，关于末日审判的真理，超过其他所有先知、使徒，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他们所有关于末日审判和地狱的教导全部加在一起，没有主耶远远不及主耶稣他一个人讲的那么多。主耶稣讲过很多次，多次的重复，多次的重复，甚至非常的急迫急切，重复讲一个主题，就是地狱的火。事实上，这个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一想到耶稣，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们想他是爱的使者啊，他是和平的使者。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来看圣经啊，不是风闻有耶稣，不是啊听到啊大家都这样说而是如果我们真正来看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很多很多他亲口所讲的教训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是地狱的火，是末日的审判。在今天的教会，事实上在今天世界当中，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人喜欢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末日的审判和地狱的火。甚至在教会里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去到一个美国教会在主日来讲道，我在那次主日讲道当中，我就谈到末日的审判和地狱的火。后来聚会完了之后呢， 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就说在我们教会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一个主日讲道，会谈到末日审判和地狱的火。后来我才意识到哈，其实不仅在那个教会，事实上今天在很多很多的教会，人们不愿意谈论这样的话题，因为这让人不舒服，这让人不愉快，这让人觉得不安，甚至让人觉得愤怒，甚至让人觉得愤怒，非常的气愤，你破坏了我的心情。在今天，确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怕人不高兴，我们怕人愤怒，但是我们忘记了神是否高兴呢？神是否愤怒呢？所以有人就讲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思考。有人说，如果主耶稣来到今天的教会，没有一间教会会聘请主耶稣做他们的牧者，为什么呢？如果你看主耶稣所说的话，很多的时候是会让我们非常的不安，非常的觉得不愉快。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主耶稣口里所出的那些话，让人们很多的时候是让人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难以接受，甚至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以至于人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区分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先知是什么呢？先知并不是说他会讲一些预言，讲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圣经中先知这个词指的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借着先知的口说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怎样来区分，有些人他是假先知，有些人是真先知。那么假先知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他们只说人们喜欢听的话，他们不要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要让人觉得不安，不要让人愤怒，他们只说人愿意听的话。那么在耶利米书6章14到15节14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谈到有些假先知，他们就说人们喜欢听的话，他不是警告人要认罪悔改，上帝的审判要降临了，落在上帝愤怒当中，落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可怕。他们不要用这些话去让人觉得不安，去让人觉得不舒服，甚至惹动人的怒气。不，他们说好好好，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平安的，神说这样的人他们一定会扑倒，上帝要审判这样的人。主耶稣基督当然不是这样的人，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仅仅去说一些人们喜欢听的话，去让人们觉得心里舒服开心的话。主耶稣他要告诉人真相，真相要告诉人真理。这个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真相有时候会 hurt， 对不对？但是我们因为不要怕受伤，我们就拒绝真相，这是最可悲的。我们哪怕被刺一下，被 hurt 一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真相，因为没有人可以逃避真相。你最终你没有办法逃避真相，你只能麻痹自己，欺骗自己，你说我不看我不看，但是那个真相你躲不掉，尤其是末日的审判，没有人可以躲得掉。所以主耶稣要把这样的真相告诉人。所以不像那些假先知只讲些讨人喜欢的假话，不告诉人真相。主耶稣是一再的、多次的、重复的、非常急迫的、重复的讲一个主题，就是末日的审判和地狱的火。我们来看在这个撒网的这个捕鱼的这个比喻。 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七到十八节，主耶稣说天国又好像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觉得好像非常的熟悉，各样的水族，各样的鱼，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主耶稣在这个撒网的比喻之前，主耶稣还讲过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个田地里面有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出来，这时候仆人就说让我们把这个稗子赶紧拔掉吧。这个从哪来的稗子呢？这个田地的主人，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指上帝，田地的主人就说不要拔，现在不要拔，让这个麦子稗子一起长起来，免得你们拔稗子的时候把这个麦子也伤害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撒网捕鱼的时候，这个网里是把各种样的鱼全部聚拢过来，好的鱼坏的鱼全部聚拢过来。所以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上帝许可，上帝许可，上帝不是一开始就把好的坏的分开，不是，上帝许可麦子稗子一起长起来，上帝许可好的鱼坏的鱼一起被聚拢过来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如果上帝在我们今生就审判一切的罪人，或者审判一切的罪，那么上帝在永世里面，在永恒里面，上帝还要审判谁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奥古斯丁又说，如果上帝在我们今生就赏赐一切的义人，那么上帝要在永恒里面，永世里面，他又要赏赐谁呢？所以当我们真正来认识神的话，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有恶人，有邪恶的事情，我们就会说上帝你为什么不审判？我们知道上帝最终的审判是在永恒里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帝许可好人恶人一起在神的这种普遍恩典当中，上帝用日头照好人又照歹人，上帝降雨给义人和给不义的人，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给所有的人。所以上帝不是在今生就要审判，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及，我们等不及，我们常常抱怨上帝上帝你看不见吗？上帝你不知道吗？其实不是的，就像奥古斯丁说，上帝如果在今生审判，那永恒审判上帝还审判谁？这是第二。很多时候我们说你看我成为基督徒，我信耶稣，我还奉献我做很多善行，但是你看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经历很多的困难我的钱赚得比别人少，有时候我们也会去抱怨上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信靠神的人，你要有个永恒的眼光，上帝要在今生就赏赐义人，那上帝在永恒里还赏赐谁呢？还赏赐什么？不公平呢？所以上帝最终的审判和赏赐是在永恒里面。所以在这个撒网捕鱼的这个例子上看，聚拢各样的水族，有好的有坏的，但是呢事情永远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就像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终于有一天要收割了，要麦子成熟要收割，到收割的时候就要分开了，这个麦子要收到仓里，稗子要一捆一捆的丢到火里去烧这个撒网捕鱼的比喻也是这样，最后把这个所有的鱼，有好的有坏的，各样的鱼全部拉上岸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分开了，好的就要放在器皿里，坏的就要丢掉。耶稣进一步解释说，那个坏的要丢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末日，世界末日的时候，天使要来把这个恶人从义人当中给他分出来，拣选出来，把他丢到火里去烧所以不会永远上帝不审判，上帝会审判的，不会永远都是麦子和稗子混在一起，好的和坏的，好的与坏的混的，不是，有一天上帝的审判会临到。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人都不愿意去面对一个真相这个真相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然后事实上这 这个真相每天都在发生。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死亡。今天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无数的人死去，无数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无数的人死亡了之后要面对上帝。而这死去的人当中，大部分的人是要下到地狱的，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天堂。因为主耶稣是这样说，在马太福音7: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得永生的人是少的。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不一样，有人富有，有人贫穷，有人身体健康强壮啊，就像我们刚才弟兄祷告一样，有人身体软弱病痛。看上去这个每个人，上帝对每个人很不公平，但是上帝其实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每个人都会死亡，无论你多么富有，无论你多么健康，无论你多么聪明，无论你 IQ 多么高，圣经说你强健的也不过就是70-80岁，再多10年，再多20年，上帝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这件事情其实是最普遍最普遍的，很多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它不一定发生在那个人身上，但是这一件事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到那一天那个时刻，得救的人是少的。今天很多的人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最最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多少钱，你住什么样的房子，这个重要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那么在这个撒网捕鱼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再一次，不是第一次，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要思想那个时刻。主耶稣用撒网的比喻来描述人是怎样来到那样的一个时刻，来到审判的时刻。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这个网，如果我们看这个希腊原文的新约圣经，这个网这个希腊词，它是指的巨大巨大的拖网。耶稣说到打鱼网的时候，耶稣用过不同的词，那么在这个地方他用的这个希腊文原词是巨大的拖网。我小时候住在农村，那么我就住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湖旁边，就在这个湖边上。这个湖有多大呢？我凭我的印象应该是跟那个 Macau 的那个 Paya 的湖不会比它小，甚至会比它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湖。那么我小时候就住在湖边，然后我印象非常深，有时候夏天凌晨这个3-4点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啊，有一点点亮的时候，这个湖面上的这个小渔船呢，几十条甚至上百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这样的场面，场面非常的震撼，就是几十条上百条这个渔船，它们并列排列着，排得整整齐齐，一条是这里，一条这里，然后一条这里，一条这样，就是并列的排整整齐齐，横跨整个湖面，很壮观。然后他们很早天黑的时候，大概很早的时候，他们就渔民就开始准备了，然后他们把一个巨大的拖网，事实上所有的船就拖这个网的上面一边拖住，每一个船挂拖住，然后这个巨大拖网下面呢就挂上这个重物沉到这个湖底，然后所有的船排成一排，从湖的这边一直慢慢的往湖的那边滑，非常的安静的，很缓慢的往湖的那边滑，大家非常的整齐，那个场面非常的震撼。然后在这个过程持续是很长，他们可能要几个小时，就是整个过程才能把这个湖这样的全部从这边一起可以过到那边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巨大的拖网是怎么操作的。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样的一个捕捞方式下，是没有鱼可以逃脱，没有鱼可以逃脱，就是全部打捞上来，全部打捞上来，各类的水族全部打捞上来，打捞上来再分拣。其实当然主耶稣说的是一个比喻，其实我们就是那些鱼，我们就在那张网里，我在那个网里，你也在那个网里，我们被一张大网拖到岸边，拖到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每一条鱼，每一个人无可避免的会被这个大网带到那个时刻。那么当这个渔船拖动这个巨大的网的时候，这个水里的鱼感觉不感觉得到，看不看得到的，它看不到的，看不到的，它很缓慢的移动。我们知道这个渔网它不是一堵墙啊，它是有很多很多孔，鱼不会察觉得到。然后呢，它还在里面自由自在的游，但是偶尔这些鱼会被那个网碰一下，哎，它说，哎，什么东西碰我一下，哎，这好烦人的，好讨厌，哎，它又游开了，它又往另外一个方向游开，它看不到。那么我听说哈，我听说，我不知道，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鱼不会去考虑，诶，这什么东西啊，诶，碰我一下，诶，不管了不管了，诶，游开了，诶，又开开心心的游。他们觉得他们这个自由啊是永远的，我永远可以自由自在的游，诶，刚才那个东西碰我一下，哎呀，不用去管它，很快就忘掉了。当我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挪亚那个时代的人，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心里充满了罪，充满了恶，上帝从天上往下看，人心里充满了恶，上帝他就要降下洪水，要毁灭那个时代，毁灭全地。但是上帝呢，给世人留了一个拯救的办法，上帝兴起挪亚，就告诉挪亚，你要劝世人认罪悔改，然后你要建一个方舟，你告诉人认罪悔改进入方舟就能存活，因为要降下大洪水，上帝要用洪水毁灭全地。结果挪亚造这个方舟造了120年，挪亚在地上传悔改的道，传义道120年，有没有人听呢？没有人听，没有一个信的，除了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其他人都不信，都不听。所以这个我相信他们都听到挪亚对他们的警告，他们有时候听到这个会被刺一下，诶，会毁灭吗？哎呀，都会死啊，哎呀，不管他不管他，怎么可能呢？又去过自己的日子。圣经说他们那个日子是什么，心里充满了罪，但是在人看来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修盖建造，哎，自由自在，这个个人就是任意而行，他们觉得这样的自由是永远的，洪水不会降下的。但是从人来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下雨，在挪亚的洪水之前没有降下过雨，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发洪水这种事情，不可能，他们连下雨都没见过。但是上帝还是给了他们120年的时间，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听挪亚的警告。挪亚一直在警告世界要毁灭了，大家进方舟要被洪水毁灭，一直在警告，没有人在意，人听了转眼就忘，都把挪亚的话当耳边风。我觉得就像那个被大网拖动的那些鱼一样啊，他们的记忆力很短暂，7秒钟转眼就忘了。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反复的警告人，就是这样，人们首先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什么审判呢，什么地狱啊，什么死啊，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好好的有吃有喝，又娶又嫁，好好的想那些干什么？但是那些是最重要的，那些是最最重要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永恒又去到哪里，我们在今天这个地上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永恒要去到哪里，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悲惨，非常非常盲目的，你总是找不到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无法满足人，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是从神那里来的， 人不属于这个世界，人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只想在这个世界上找满足，找满足。你拥有这整个世界，耶稣基督说，你又失去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很多拥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他们不过是用很多的东西来麻醉自己，让自己不要去面对一些真相。那么，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人和挪亚的时代是一样的啊。路加福音17章26到30节，26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人子的日子。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等罗德出索德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这个湖里的鱼被这个巨大的拖网慢慢慢慢的赶到拖到这个岸边的时候，这些鱼他们刚开始他们是并没有察觉，他们看不到这个网，他们感受不到这个网，他们可能偶尔会碰一下，但是他们觉得哎呀这没有什么，转眼就忘，然后继续的游。他们以为他们这种自由的想到哪去到哪去这种生活永远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他们被拖到岸上来要接受分拣的这个日子，这个时刻很快就到了。今天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上帝借着圣经无数次的提醒我们，上帝借着这个世上的事情万物无数的提醒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智慧的心是去到那个奔丧之家，有智慧，智慧的心就是你去出席葬礼的时候，你会得到智慧，你会思想众人的结局。今天每天都会有葬礼啊，我那天跟一个姊妹就讲，他们教会很忙。我说你们每天都忙什么呀？他说：哎呦，我们每个星期我们教会死很多人，很多葬礼。我们教会这个年纪大的弟兄姊妹蛮多的，这个是最普遍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可以中这个乐透彩中大奖，但是每天会有人死。但是我们不去看，不去想啊。上帝借着这所有的事情一再赐我们，一再提醒我们，我们要思想那个日子。但是我们就转眼就忘。上帝赐给我们神的话语，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那么多次讲审判，那么多次讲地狱，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警醒来思想那个时刻。当渔民最终把这个所有各样的水族各种鱼都拖上岸上的时候，就要开始分拣了，不是不分拣，就要开始分拣了。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最终有一天，所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得以进入天堂，与神同在，永远在一起，活在上帝的荣耀当中。那么所有在这个世上不认罪悔改，不信靠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要被丢到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么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耶稣基督亲自对这个比喻做了一个解释，就是麦子和稗子啊，最后都成长，麦子都成熟的时候要来收割，那个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耶稣是这样来解释的。马太福音13章39节到43节，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可怕的警告。在这并不多，就七个比喻当中，我们会看见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和这个撒网捕鱼的比喻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提一个问题，哎，耶稣说话怎么这么重复啊？这同样的意思你讲几个比喻来讲这个，你怎么这么重复哈，这么多余。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两个比喻侧重的地方不一样。首先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它侧重在什么地方呢？侧重在就是那个仆人过来，仆人看到这个稗子长出来，仆人就要去把这个稗子要薅出来，结果主人就说你不要薅不要薅，你让稗子和麦子一起长。这是麦子和稗子的这个比喻的侧重点，侧重在上帝的怜悯，侧重在上帝的忍耐。上帝给罪人悔改的时间，就像上帝在挪亚的时代给世人120年的时间。所以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侧重在，重点是在那个主人和仆人的对话，通过这个对话主人的心意就表达出来了。这个主人仆人一讲话一对话，哎，这个心意就非常清楚表达出来，就是上帝对罪人的忍耐，对罪人的宽容，让罪人悔改，所以让他长，让他长。有一天稗子会，哎，他，你像保罗就是这样，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他以前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所有人，我相信那时候教会的人看看这个扫罗，他就是稗子，他是不好，他是恶人呢、啊，哎，但是哪里知道，结果神的恩典领导他，哎，他成为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上帝的使徒呢？如果早早的就把大树的那个扫罗，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早早的就把他这个薅出来拔掉，哎，哪里知道上帝以后要用他呢？哪里知道他在主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是麦子和稗子比喻的重点，重点是强调上帝的宽容。当然最后耶稣也谈到上帝的审判，但是在这个撒网的比喻当中，最最重点的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第50节啊，那个恶人要丢到火里去焚烧，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重点是这最后一句话，上帝的审判。所以撒网的比喻重点是在谈上帝的审判和地狱的火，两个比喻侧重点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啊？我们看到有相似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耶稣重复的讲上帝的审判和地狱的火。不止在这七个比喻当中啊，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很多次的记载，耶稣谈到末日，谈到最后的审判，谈到说当我们人要怎样去面对罪啊，一个眼睛让我们犯罪挖出来把它丢掉好过全身掉到地狱里，右手让你犯罪砍掉好过全身掉在地狱里。在耶稣之前没有人讲这样的话，耶稣反复的强调，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只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才要怕他。谈到地狱，谈到审判是何等何等的可怕，这样的经文太多太多。耶稣确实是重复的讲，为什么呢？太重要了，这是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怎样可以打到更多的鱼啊？你怎样在这个世界上你生活得更幸福更开心呢？那这些信息啊，可能啊，我们很需要，我们都很想知道。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最应该知道、最需要的就是你的永生去到哪里，你怎样去面对上帝审判你的那个时刻，这是最最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愿人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悔改。为什么？对不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神哈，弟兄姊妹如果听到我有这样的问题，赶紧要指出来，要不然录上去全部放到网上了啊，恐惧战惊。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就上帝说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认罪，都能够得救。上帝不愿意人落到地狱里去，不愿意。那上帝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亲自给世人讲，反复的讲。耶稣几次提到挪亚的洪水，耶稣提到罗德的妻子，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罗德的妻子贪留恋索多玛，回头一看，耶稣也提到了。所以 耶稣反复的讲地狱的火和末日审判，不是说上帝不爱我们，恰恰相反，是上帝太爱我们了，太爱我们，所以人不喜欢听，人讨厌听这样的话，人只不过想，哎呀，耶稣，我跟从你，不过就是为了吃饼得饱而已，不过就是为了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哎呀，后来人们就离开耶稣，但是耶稣还是讲，为什么？因为他太爱人了，他太爱人。那么，在马太福音13:49-50继续看这个撒网的比喻，耶稣说：“世界的末了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火炉毫无疑问指的就是地狱。圣经谈到地狱的火，那么地狱到底是怎样的呢？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四卷福音书，耶稣很少去描绘天堂是怎样。我们会说啊，天堂，我们说天堂是黄金铺路，这个街道都是黄金的啊，有大柱子，有光。那么这些是记载在启示录上，是圣灵感动使徒约翰记下来的。但是耶稣亲口说的，耶稣很少亲口说天堂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耶稣很多是谈到地狱是多么的可怕。那地狱是怎么是怎样的呢？地狱那里有最可怕最可怕的审判，超过我们一切的噩梦啊！好多好多年前，我不太记得了这个具体的人名，那个叫什么，是一个新闻，那个记者采访一个歌手，就是那种玩这种摇滚啊重金属或者朋克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就说你到底盼望什么？因为他的歌词写得非常的黑暗啊，非常的，但是也影响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说你到底盼望什么？我们从你歌词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你到底在盼望什么？你唱这些东西，你写这些东西。后来这个摇滚歌手就说，我盼望死亡啊，我盼望死亡。那个主持人就感到很奇怪，哎，你盼望死亡啊？他说我死了，我可以去到地狱里，啊，他说 there'll be fine， 就是那里会很好玩。他说去到那里会很好玩，地狱一点不好玩，一点不好玩，超过我们一切一切的噩梦。耶稣讲地狱的时候，耶稣从不开玩笑的，当然耶稣从来不开玩笑，讲任何话从来不开玩笑，但我们绝对不要一想到地狱觉得哎，可笑愚昧的或者是什么什么的，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那是一个真实的地方，那里有最可怕的审判。耶稣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就是那里的刑罚是不终止，而且那种刑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同样的地狱又是黑暗的啊。马太福音22:13，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绑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地狱是黑暗的。哎，很多人说那又有火又有黑暗，那怎么可能呢？当然耶稣这是一个比喻，比喻火是形容那种刑罚是多么多么让人痛苦，就像被火烧一样。那么今天科学知识发达了，当然人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的辐射它也是没有光，但是让人非常的痛苦。很多经历过这种原子弹爆炸呀，这种氢弹爆炸受到那种辐射是非常非常痛苦，极大的热，极大的热，但是没有，不是有光的哈。所以都地狱是黑暗的，然后极大的痛苦在那个地方，虫子啊咬，然后火来炙烤。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巴不得让我们可以去到地狱30秒，他说只要我们去到地狱待一下，待30秒，你就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活。他说就是耶稣基督说的，你哪怕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灵魂，或者说让自己的灵魂掉在地狱里，那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牧师他就说啊，假设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哇，你非常非常的富有，你赚很多很多的钱，你几百亿几十亿美元的财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你想拥有谁就拥有谁，你想要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是等你生命结束之后，70-80年之后， 或者90、100年之后，你去到地狱，你只要待30秒，你就会懊悔，你就会说我在世上我不要那么活，我哪怕把那在地上那70、80年的时间，我全部不要了，我也不要在这里待上30秒，那极大的痛苦，极大的黑暗。但是没有这样，没有这样的，去到那里的人不是说你待30秒就回来，没有的，去到那里的人就在那里了，回不来了，然后在那里就永远的哀哭切齿，永远的懊悔。耶稣讲过那个财主和拿撒勒的比喻，这个财主最后落到地狱里，他在世上是享受荣华富贵哈，但是他不认罪悔改，不敬畏神，不认识神，不信靠神，结果掉在地狱里。然后他就说，哎，能不能让我回去啊，告诉我的兄弟，让我的兄弟赶紧悔改。结果亚伯拉罕说不行，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到那里去。后来财主又说，那能不能让拿撒路去啊，亚伯拉罕说也不行。那财主说，有没有让人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仍然活在世界上的兄弟，让他们赶紧认罪悔改，就不要落得跟我这样的一个下场。后来亚伯拉罕就说，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话，有一个人死里复活跟他们讲，他们还是不信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相信地狱，不相信地狱的火，我们都这样，你也没去过。我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你不要，你去过吗？那我没有话讲了，我是没去过，而且我以后也不会去那里啊。但是耶稣却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却是把他的话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有圣经可以看，你有这经上的话可以读，你不信这圣经，你不信这经上的话，亚伯拉罕说就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来到你面前，你也不会信。今天事实上也有，我也会看到有一些见证，有人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有人把他的见证写出来，他说确实是有一个归宿啊，有人经历。但是我们都不把这啊太当回事。地狱是最可怕的刑罚，地狱是身体灵魂的刑罚，不仅仅是灵魂。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就在地狱里。我说你没有，你怎么在地狱里？哎呀，我心里很痛苦啊，这个我被别人欺负了啊，我被别人辜负了，我心里就在地狱里很痛苦。后来我说，你这个痛苦跟地狱的痛苦那简直不可相比。地狱不仅是你心痛苦，你的肉体也痛苦，身体灵魂一起的刑罚啊。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在地狱里是身体灵魂都接受刑罚。有人就会说，哎，那人死了哪有身体呢？但圣经告诉我们，到末日的时候人要复活，义人要复活得赏赐，恶人也要复活受刑罚。所以恶人他复活以后，他也有一个身体，然后身体和灵魂一起丢到地狱里啊，不仅仅是心灵的痛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聚会完了之后，我们会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最后有一句话，我们相信身体复活，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今天很多人扭曲了这个信仰，认为啊，永恒的只有我们的灵魂，或者是只有灵啊，我们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其实这不是出于圣经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所以我们的复活也是有实在身体。那么同样的，恶人不信靠神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也会复活，他们也有一个身体，但是他们的身体不是去到天堂了，他们的身体是落到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啊。第一，地狱里面可怕的刑罚；第二，这种可怕的刑罚是身体灵魂的，身体灵魂的，不是很多人抽象的啊，就是灵啊，怎么，很真切的痛苦和刑罚。然后这种刑罚是永远的，耶稣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我们知道永刑不是30秒，不是3个小时，不是3天，是永远啊。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在地狱里的刑罚是永远的。在圣经中，耶稣很多很多次谈到末日审判和地狱。今天呢，我们很少去思想这样的主题。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来读圣经，我们真正不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愿意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在这个主题上面，耶稣是何等的迫切，何等的迫切。他讲的关于末日审判和地狱的教训真理，超过其他圣经所有书卷的记载，所有的先知，所有全部加在一起，远远不及耶稣。他讲很多次，为什么呢？第一，我们刚才谈到了，他爱世人超过所有的先知，超过所有的使徒，他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加爱世人，所以他要反复的警告和提醒。第二，只有他有资格，因为他要来审判，不是先知来审判，不是使徒来审判，耶稣最有资格讲地狱是怎样的，耶稣最有资格讲审判，末日审判将会是怎样，因为他要来审判。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的信仰是严重不违背啊，对不起，严重违背圣经的。我们知道伊斯兰的信仰，他们剽窃很多圣经的内容，然后他们加上很多仁义的东西拼凑出他们的这个信仰体系。伊斯兰的信仰，他们相信最后来审判全地的是谁呢？不是穆罕默德，不是任何先知，不是伊斯兰的任何先知，而是耶稣。他们相信，因为圣经确实是这样写的，但是他们却不接受圣经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就是让人信靠耶稣，信耶稣就像信天父信上帝一样，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嘛，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本质的，我们信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说人若不看着他，没有人见过上帝。所以这个伊斯兰的信仰是严重的偏差，他承认部分圣经启示来的真理，他相信最后审判的是耶稣，但是他却不敬拜耶稣基督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啊，这个我们要注意。那么审判的权柄在耶稣手中，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我们今天有一句话给大家带去的不是害怕，不是不安，有一句话有一点点安慰，我希望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又信他，或者信差他来的就有永生。我希望这句话能够让我们有一点安慰，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主耶稣接下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当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大家一起把二十九节读一下好不好？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今天很多人觉得啊，死亡就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哎，但是我们信耶稣呢，我们死了，我们还有永恒的生命，我们跟上帝在一起。那些在世上就是抵挡福音、抵挡上帝的人，不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死了，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他们成了灰尘。但圣经不是这样的教导，圣经说不是这样的，在这地上抵挡上帝的人会面临永恒的审判。那么在这地上认罪悔改信靠上帝的人呢，也有永恒的赏赐。所以这是很公平。很多人说啊，上帝好残忍，永远的刑罚人，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上帝好慈爱怜悯，上帝永远的赏赐人呢？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呢？ 而且上帝的心意是上帝愿意所有人都悔改，所有人都进天堂，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要把人丢到地狱里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来到世界上，一再的警告人，一再的劝人，结果人却怎样对待主耶稣呢？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上帝残忍还是人残忍呢？是人残忍。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彼得后书3:3-13，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了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他亲口所说的天国的比喻。在这最后一个七个比喻当中，最后一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主耶稣给我们提出最深最深的警告。主耶稣给我们描述出最可怕的地狱的火。这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听到的，但是呢，这是真相。主耶稣不隐瞒真相，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上帝不是虚伪的，上帝把真相告诉我们。但是这真相这真理让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这真理，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该怎样活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人讥笑我们啊，你说有末日审判，你说有耶稣再来审判全地，哪有这样的事？你看太阳照常升起，每天的日子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就说唉，就不理我，就说哪有什么地狱，哪有什么审判。但这一切圣经都写了，圣经都写了，没有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比圣经更值得我们去信任他、信靠他。因为这本书不是人写的，这本书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被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这世上不要做愚昧人。愚昧人口里说没有神啊，但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主啊，我们要做智慧人。我们求神把属天的智慧放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思想我们众人的结局，也让我们来在这个世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在这个世上行事为人，怎样在这个世上度过我们的日子。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你不仅把真理赐给我们，你更是为了我们，你舍去你自己的生命，你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你是无罪的，但是你却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感谢永生的上帝 感谢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就得着那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当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我们乃不是恐惧战惊，我们乃不是被审判被丢到地狱里去的那群人。主啊，我们乃是满心欢喜的口称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求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真正得着这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脱离那地狱的火。主啊，不要到地狱里面去，我们也不愿意我们的任何的亲人朋友，我们所爱的人会落到那样的结局。主啊，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得了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就巴不得所有的人跟我们一样都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这样的拯救的恩典，因为这就是神的对我们的使命，这也就是神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